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很久不见的中古小姐女子会。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录 podcast， 那这次呢，就是趁回美国之前，我刚好在新竹有发现一个录音室，所以就想说邀请了新竹的朋友来跟我一起录一集。那今天的朋友是谁呢？让我们欢迎 Judy。Judy， 请你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 Judy， 我是金牛座，今年40岁，两个小孩的妈妈，也是保养品品牌 Julie 的创办人以及总经理。那我之前做过人力资源管理，然后语言的老师，还有做过猎头顾问，所以有很多职场上不同的观点可以和大家分享哦。
对， Judy 讲到的那个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职场上做什么事情才能让老板对你的印象加分。那因为 Judy 她是现在是老板啊，然后又有猎人头公司的经历，所以呢我们就要请她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过去的经历当中，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小甜心，就是不管是来面试啊，或者是你的员工有没有做过什么贴心的事情。
嗯，因为我当猎人头的时候，都是面试一些老江湖啦。那那些人就是不太是小甜心，就是
老甜心吗？
老甜心，城府相对比较深，但也有遇到人很好。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因为自己当老板，所以遇到比较多年轻人。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遇到年轻人都算是蛮诚恳，然后也有礼貌的。虽然有时候过一阵子，难免要告诉他们，这世界不是有诚恳、有礼貌就有饭吃啦。但是你有这两个特质的话，确实是比较容易遇到愿意为你夹菜的人。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可能跟别的主管比较不太一样的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啊，都是这个员工他可能做错事了，但是他很愿意勇敢的面对，然后努力的矫正，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不犯错，所以犯错后的态度会变成是蛮关键的，会甚至是取决于你之后敢不敢信任这个人，就有点像情侣在交往的时候，你没有大吵是不敢结婚的。
没错没错，
大概是有时候是用负面的事情去证明一些正面的特质这样子。
对，
所以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学习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老板啊或主管没有不让大家犯错，更重要的是犯错后的态度，然后和你有没有一直在犯错。因为我这边要讲的犯错是说，哦，他可能资讯印错，然后让公司损失了几万块，或者是什么样的网站的资讯错，所以会有些客服上的问题。这种错误当然是会有损失，但是我觉得当老板心脏是够强，可以接受这种小错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甜心，我觉得是就是那种对公司很愿意付出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公司，我以前当过社畜很久嘛，那也是不免除要加班。那像我以前最多是那种加班加到晚上11、12点。然后那种101很可怕，它是7点啊，为了什么绿能啊、建筑之类的，
所以它是也是7点会熄灯，
会关冷气，所以就超闷的。然后还是加班到11、12点。然后我自己当老板以后，我就觉得时间不是这样用，所以我们公司表定上班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你说你现在你身为老板，
对，我身为老板，我们自己公司的规定是这样子。
哎，你知道吗？江湖都不是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对不对？
对，
其实有快乐的员工才会有产能的公司。就你必须让你的员工先觉得就是有余裕，生活有余裕，然后开心，这家公司的产值可能才会好。
没错，这我很非常非常赞成，而且我也很关心员工的私生活，因为私生活常常是他愿
不私生活
就是以不太隐私的方式，希望他的私生活是开心的。
你今天讲的所有事情，不要等一下有人在 D 卡爆料。
我跟你讲，我很常跟他开玩笑说，我这样对你做这件事，你不会到 D 卡上写我吧？
对，
就比方说，我只是自己什么护手霜忘记带，就会拿我员工的，拿我同事，我就会说，你会上，我会上 D 卡吗？他们说不会啦。
老板每次都拿我的护手霜，
对，然后还假装就是没事，然后放回来，然后也不会补我什么之类的。对，然后。那我们公司我刚刚讲到就是上班时间相对是短，但有的时候当然会有比如说出货量比较大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公司就是这一阵子的工作量比较大，但我的概念都是说，你就明天再做，然后我大概5:50就会走，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或很多同事会觉得老板没有走不敢走，所以我5:50就之前我一定会款包袱然后就走，然后我会说不要加班哦，我等一下要关门放狗，然后大家说嗯，好啦好啦。可是有好几次，因为侯博士就是一个研究型人员，他想到什么事情，
侯博士他们公司老板，
对，侯博士是我的共同创办人，然后他是我们公司的研发，然后他是一个研究型人，所以他想到什么事情他就会进公司的那个研究室，他就一进研究室然后晚上回来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谁还在那吗？那我就说他 他们又背着我偷偷加班，就我们公司是大家会背着我偷偷加班，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喜欢这样。嗯，然后我之前还遇到有同事，就是他非常非常重视我这份工作，然后他跟我面试前来厂刊，就是前一天他来这边，就是先了解了那个公司的动线等等。
这很甜啊，
这是很对啊，
就算是约会以前，我有男朋友也是前一天会去场地就是勘察，然后第二天才带你说，哦，我带你来这个中野的糖果店，是我昨天就来勘察过，因为他怕在巷弄里面他不知道怎么走。
好可爱哦。
对，所以这种会事前做好准备都很加分，不管在恋爱或在职场都很加分。
对，就是而且是让主管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不用当场就知道，是我是事后比较跟他比较熟，他跟我透露这件事情，所以比较像是在朋友交谈，然后让我觉得，欸，他有这种很细微的温柔吧。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我遇到的我觉得在职场上同事很贴心的事情。那小杨有在职场上做过什么让主管对你印象加分的事吗？
我觉得应该有，就是因为我社畜也当了很多年你知道在东京工作的人很容易奴性很重，可是呢我们大家不是常讲 SM 吗，就是虐待狂跟被虐待狂，大家以为这只是性爱什么关系，没有，其实职场里面也是就是企业组织很像一个宫廷剧，有些时候呢你不是要讨好你的上司，你甚至要帮你的上司去讨好他的上司。
对
对，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的 SM，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一个情境。
对，
什么意思呢？就拿上一份工作举例，那上一份工作在日本的化妆品企业，我们那边东京总部嘛，那我的主管是一个M 是被虐狂，你骂他他会开心的那种人，但是我主管的主管是大老板，他是一个 S， 我们 以下简称他公子哥，他公子哥就是一个 S 哦。那我们的部门是一个开放性的环境，就是比如说科长啊，那个被虐狂科长可能坐在我五步路的地方，
是，
但是公子哥就坐在这个楼的最后面。那公子哥不像我们这种一般人啊，我们一般人不是要打电脑啊，然后接电话啊，要忙什么什么，公子哥常常就是坐在位置上，他椅子上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在看大家，因为他做的是策略性的工作，他只需要动他的脑，他不需要去打电脑或什么，所以他常常都会把大家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
观察大家。
对，那刚刚不是讲到 SM 吗？我个人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我如果遇到 M， 我就会变 S。所以，我如果当我有一个 M 的上司的时候呢？
对，
但我这不是故意的，就是我的本性就会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环境是开放的，
对。
有一天，因为他很忙，他像一个陀螺一样，就是转转转，因为有各个品牌要负责。那我一开始第一年入社的时候，我负责其实是开价品牌。
是，
那我先讲一下哦，我对开价品牌跟高端品牌，就产品本身，我没有太大的什么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也会买开价品牌，我也会用高端品牌。可是当我在做开价品牌的工作的时候，我会很羡慕高端品牌的那个 team。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同样去上海、北京出差，他们一定是住高级饭店，然后我们就住一般饭店，然后可能明天的行程、后天行程就是去视察那种什么，还要去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看一些开价型的产品。那你在做的事情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
可是他们是在漂亮的饭店里面吃美食，然后办 party， 然后跟那些贵妇啊、名媛啊、财阀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那边世界比较有趣。对。但是一开始我是在这个开价品牌，但是我的上司呢就很忙，然后有一天他就到我的座位来旁边来跟我讲说：“右上杨小姐，现在已经五点了嘛。”
对，
因为正常来讲五六点就可以下班。他说我们今天不是有个什么议题要讨论吗？我说对啊，但是我今天一直找你都没空。他说那这样好不好，等我一下，七点我有空。他说拜托拜托，就是等下七点、
就是、主管还给你拜托。
对，他说七点讨论，我就说不行，你没有 make appointment。
对，
因为我已经预约好修眉沙龙，我要赶着去就是日本桥那边，我要去修我的眉毛。他就说嗨，就觉得你怎么会这样？他说你那个修眉沙龙不能弄到明天吗？我说不行。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是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跟我讲，那我也只好这样回话，别人就一定会听到嘛。但是他自取其辱，我没办法。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是美的企业吗？我们是身为化妆品企业的社员，我们希望大家变美，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对不对？那如果我自己进来化妆品企业，我变丑，这话说得通吗？那我今天没有修眉毛，我明天眉毛就会乱七八糟，我这样来上班，我心情就不爽，我就不美，你觉得 OK 吗？说可以了，可以了，你不要再讲了，你滚，你滚，你去修眉毛。
他就让你去了耶。
对，他就让我去了，然后他就觉得
你真的找借口王，因为这跟工作有关啊。我听完就觉得有点道理，
就是啊、是不是？是不是？
对
对，我要先美啊，我才能让别人美嘛、啊。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反正就不行，我那天就去修眉毛。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那一年在谈远距恋爱
，OK，
所以我动不动就要飞美国去见我男友， 你知道第一年新入社员那个台湾应该叫有薪假期对不对？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薪假，我记得我第一年好像五天，
是，
对。可是啊，我的概念就是我今天没有在管有薪假几天，我要请几天就几天，你扣我钱没关系。
嗯，好，
所以我就请了八天，因为我要去美国见男友。
是，
他也准了，他也准了哈、嗯。重点是他也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请假之前，我跟他讲说我工作都有事先做完，
嗯，
因为我礼拜六惹来加班，我把工作做完了。到了当地虽然有时差，
嗯，
但是我会对应工作。他就说哦好，可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被人事部叫去。我们公司是这样子、嗯、员工犯错不会找你，会找你的主管，
这是对的啦。
对，
对，
然后就被人事部叫去，然后人事部就觉得我们这个企业创业到现在从来没有哪一个社员把第二年的有薪假、
嗯、
就第一年的有薪假全部用光光之外，然后还用到第二年的有薪假。
而且你是新人吗？
对，我是新人。
好酷哦。好感哦。
对，我上次就被骂了一下，然后人事部部长就跟他讲说，你管理管理的能力还 OK 吗？你到底有没有在管你部门的员工？
对，
然后呢，他就又弄你知道很沮丧的回来，就走到我位置旁边，又是一个开放式空间，他跟我讲说：“杨小姐，他那么有，看不起的克拉塞有，那你可不可以饶了我？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年请这么多假？”然后呢，
主管一直跟你求饶哎、欸，
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谈恋爱吗？那如果我孤独死？”或以后我怎么样，我已经三十几岁那时候，我就说如果我孤独死的话，你要为我的人生负责嘛，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就觉得他完全讲不过你，然后随便随便随便，你爱怎么请就怎么请。
没关系，人事部主任就是骂我就算了，我不想要为你的孤独死负责。
对对对，
他觉得太可怕了。
没错，然后反正就常常这样子的对话。然后有一天我们跟公子哥就大老板出差的时候呢，大老板就坐在那个箱型反正
那
高级车，对，他坐在后面，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前面。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最喜欢跟你们两个出差了。然后我们两个说，哎、欸，为什么？他就说，我每次看到杨小姐在骂科长，就觉得很开心。你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看戏耶他。
通常这种时候，如果有自尊心的男人会觉得，天哪，我被部下踩在头上，对不对？
对。
可是抖 M 不会这样想，被虐狂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呢，你帮他讨好了他的上司，
虽然是藉由虐待他，
对
但他没关系。
对，他的上司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是愉悦的，所以你知道这个 SMS 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就非常的愉悦。
对，
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种诡异的协和，
我莫名的也被加分，那我的主管也被加分。
对。对，
反正之后我们两个都有高升，我被讲完了。第二件事情还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有点社会经历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你要适时的越线。
对，
越线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讲，我不是负责开价品牌嘛。
嗯哼。
然后大概没多久，那个高端品牌那个前辈就在跟我讲说：“哎，我们之后去北京的那个贵妇 party， 你要来支援。”
对。
那我就想说：“哎，好，我可以去见世面了。我也想知道那些中国的那些很有钱的贵妇，或者说财阀，他们在。”干嘛，对吧？
对，
好，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同时间我想到他应该是叫我去做体力活，
嗯，
就是现场有一些什么布置啊，你要盯场或干嘛要搬东西，可能是这样的工作、嗯、那我就觉得好，没关系，这样。后来到了前几天，前辈来跟我讲说你赶快去找礼服。
嗯哼。
然后我就想说，诶，为什么要找礼服？他说因为这次的宴会就是你不用当工作人员，你要入座一跟大老板一起吃饭，因为他要你当他的翻译。
嗯哼。
然后想说啊，我要当翻译哦，好，那我当翻译。反正就到了当天，我就坐在公子哥旁边。然后我们公子哥，我刚刚讲，他是一个对凡间事物没人事物没什么兴趣的人。
嗯、
对，因为他们那种层级就已经是日本富豪前十名，所以他根本不会对一般的人的生活有什么兴趣，
不管是谁，对不对？
我觉得他可能也太忙了，就是没有那种余裕去想要知道别人的什么。
对、uh-huh. ，
好，所以那天晚宴的位置就是我们大老板坐在最右边，然后左边是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然后对面财阀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是当翻译嘛，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被赋予这个任务，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情什么？翻译是右边人跟你讲什么，你翻给左边人听，
就逐字翻啊，
对，然后左边讲什么，你翻给右边听，对不对？
对
对，好。可是实际上到那个场合，你会发现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老板来了，坐下来，他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个宴会到底要撑多久？这个宴会的时间是多久？”
对，
我就跟他说：“按照 schedule 是70分钟。”他说：“哦，天哪，好久哦，就是怎么会这么
久？”我一天24小时，他占我70分钟。
对，他就觉得哇，这顿饭要吃70分钟。我说：“对。”但是因为现场还是有其他的表演，舞台上有表演，有一些秀。那我就跟他讲说：“哎，那左边这个女艺人，你知道她是谁？要我帮你，我已经准备好要简短的，我怕他不知道她是谁。” 想说要不要跟他介绍、嗯啊、不要不要不要，我知道他是谁、嗯、好，我说好。那你知道女艺人啊，通常在那种有企业老板企业主的场合，她整个身体就是已经面向你，她等着你要来跟她讲话，
就是很 welcoming 的姿
势。对，就是她觉得她要跟她表现她自己。也许你知道她，你只要拿到这个化妆品企业的合约，都是台币千万以上的等级的，对吧？所以好，那人家就已经就是已经那种小鹿斑比的眼神在等你等着你
跟我说话跟我说话。
对，然后我就问老板说，哎、欸，那有什么事情要跟左边的女艺人聊的吗？他就说多的命的事哦，就是我还好，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有兴趣的话题。然后我说，那这样好了，我帮你跟他随便问一下。他说好、啊，我就问左边女艺人说，哎、欸，我们老板觉得你最近那个拍戏啊，在那个严寒的环境，然后你肌肤状态能维持这么好，请问你都怎么保养啊？真的吗？对我有兴趣。然后就开始侃侃而谈，然后我就又回到右边，就说他刚讲的内容我要跟你分享吗？然后老板说，哦，没关系，哎、欸，下一道菜是什么？甜点什么时候才会来？然后还有多久？好，反正就是你
就大家以为你在翻译，但其实只是在讲别的事情、
欸。对，就是你跟右边讲的话跟左边讲话完全是不一样。
对，
而且你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可是因为你身为老板的翻译，然后身为这个厂这个公司的员工，你必须要把这个厂子顾好，然后你要让那些来宾觉得有事实的温度在。
对，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越线去代替老板，
对，
假装跟他聊什么。其实右边的人对他完全没兴趣，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他对他没兴趣。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事实的越线。
可是那个是很，就是我觉得老板有授权你了，就是你越训一点点，然后他你就感觉你可以，
老板有授权我，可是说真的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哦，对哦，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坏心的员工，我也可以讲公司的坏话，可是、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他的判断能力，他可能觉得我相信你，那你就去跟他讲什么。
对，
我觉得
他从以前的经验就知道你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你不太、嗯、就是你有什么讲什么，
他也准备
好你就是这样讲了。
对，
那 OK，
反正呢，就是经由这个 SM 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食物链关系，还有这个翻译工作的越线，第二年我就立刻被人事异动的时候，我就被派到高端品牌、
嗯、
然后我上司也是没多久就到海外公司当社长，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有升官、嗯、就是虐待狂，他下面的虐待狂跟被虐待狂都升官了。对、
嗯、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部分也许就是你搞清楚你职场里面、嗯、但这个很不是那么容易跟那么一般、
啊、
可是如果你有那个敏感度去判别的话、嗯、我觉得也许会是一个加分的部分。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 Judy 啊、嗯、就是因为我已经离开上班族工作一段时间了，
嗯哼，
对，你知道网红的个人事业主嘛，那我现在有一些机会去接触品牌的一些所谓的弟弟妹妹年轻人、嗯、但是机会可能不像你身为老板这么多，
嗯，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的员工有什么特质、
嗯、
或者说缺少什么？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些缺少的部分，我自然就是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发现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可能会不适合。那我主要观察到两点，还有一些我其他的就是 HR 的朋友跟我分享的事情啦。那我观察到两点，是第一个，可能这些年轻人会很在意工作职称。那后来我去想了一下为什么、嗯、可能是因为社群媒体当道嘛，所以变成你的工作是可以在社群媒体上炫耀，或在同侪间获得羡慕，对他们也是很重要。我之前看就是求职平台上的履历，当这个人我连约都没约，因为他上面写，我说你的工作目标是什么，他写当上班族。或
当上班族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什么领域？
嗯，
然后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人你看到他的履历，你就不会想要邀他。
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听有一点点心酸。那表示他原来做的工作，嗯、比如说他是，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但是我只是在想说他是不是不是上班族？比如说他是不是在工地搬砖头、
嗯，
或在农田种田？不然他为什么会觉得当上班族会是一个目标？就大家不都是上班族吗？
我看这个履历上他比较像是刚毕业、
哦、
就很年轻人，他对他可能就是不太理解公司的不管是部门分责等等，但是这件事情会延续到我第二个等一下要讲，就是他是很资讯性的事情啊、
嗯、
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你想要做比方说是行销还是业务、
嗯、
可以，而且履历是一个很容易准备的事情嘛，他会变成是他不是即时考试，你是可以甚至是花钱找人帮你写、
欸、我有一个疑问耶、欸，
对，
因为我当初在东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面试大概都有五关，所以我们都会去买书，
对，
就是有很多要面试的内容我会准备，然后学校也会帮我们做一些模拟的练习、
嗯、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是有这样的环境吗？
学校有，就是好像是辅导室还是学务处有，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曾经去过很多大学做类似的演讲，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演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学校没有一个课是这样上，但是 他们的资源好像，我觉得资源多，但小朋友不见得会去找，就我觉得蛮奇妙，就是他比较想要直接被接收这些资源，就他们不会去找资源，
就越来越被动，就对。
对，因为其实你社群媒体就是你只要手机一打开就很多东西会进来，但是大家觉得哦，我收集到很多资讯，但这些资讯有没有价值或者只是垃圾，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没办法判断。嗯，那就是就会延伸到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普遍会缺乏一些问有建设性问题的能力。像我以前带实习生，我就会说哦，有问题尽量问哦。那大家可能都听到老板讲这句话，然后又我在 D 卡看到非常多的文章讨论说，老板说有问题尽量问，然后我问了以后被骂。
废话，
因为这是看你什么样的问题嘛。比方说，我以前带实习生，然后我要带实习生去见客户，然后实习生就马上转过来说：“就你这家公司在哪？我们坐计程车过去要多久？”心想说：“这个问题你不要说问你主管，你再拜托你谁都别问。”
等一下，这个问题
上网查，
我觉得对，你知道我以前还在当部落客，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红。我在东京的时候最讨厌人家在问我什么，就是想一想呀，我下礼拜要去东京玩，请问下礼拜东京天气怎么样？就是你不会 Google 吗？问我干嘛浪费？
而且下礼拜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就是你不会当场要出发前
自预报，
再自己去查一下。对，就是这种资讯型的事情，你可不可以不要问？然后我觉得老板比较希望的是，我愿意，因为我带实习生嘛，我愿意花时间跟你做一些比较深度、有建设性的讨论。比方说，哎，大家今年都以前都做111，那今年不做，我就想要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公司没有做啦，但是我就想要一个人来问我说为什么今年不做，那我就说，哎，那你有没有去看一下全世界现在111的业绩去年怎么样？光是中国某个平台就降了40%等等，那我就可以有机会跟你讲，你有机会了解我，你当你了解。当你问这种比较深入的问题，这种为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了解老板怎么做决策，欸，你以后比较容易跟他相处。
可是我在想啊，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东京变成社会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被教育的，
对，
那个环境非常的严格，就是比如说啊，我在东京的广告公司，我也是社会新鲜人，我刚进去的时候呢，有一天大家坐在位置上嘛，对不对，然后社长走进来，他就只是走进来的途中经过我们的座位说，明天早上10点夏普门口见面，明天10点要开会。
对，
我们就说嗨嗨，瓦卡利马西达。然后就是有一个白目的人会在那边，哎，他就因为他知道夏普不在东京，然后他觉得社长怎么这么轻易就讲了夏普，然后就在那个场合就开口问了说，所以夏普是那个夏普吗？是要地址到底是在哪里？
就不会读空气啊。
对，但是因为我们社，对，我要讲的是，你现在还会很和颜悦色去对待问这种问题的人。可是在我那个环境的时候，社长在那个当下他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意思，但是因为你问了这句话他停下脚步了，他停下脚步你就完了，他停下脚步就跟你讲说你不用来了，因为你问这种问题的层级不属于我们公司的人，就大家不会这样浪费别人的时间，明天不用来了，
对，
因为他还在试用期，所以你因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人就被 fire 掉，然后还有像
当场全部人都学到了，
对，大家都会永远记得说不要乱问问题，因为他的时间价值跟你的时间价值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你可能是一个来试用期，你的时薪了不起几千日币，但是人家的时薪跟你完全不同等级，你怎么可以去打断他？而且就像刚刚 Judy 讲的一个很好的判断指标是，那是资讯性情报性的问题啊，你自己上网查就有了。
对啊，
或者是退一百步，你可以转过来问你的前辈，
对，
你的同事，
老板离开
后，不是去问社长，
是
对吧？哈，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当时觉得很压迫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要素是，比如说像我们做简报，我可能已经错过了12点的终点，在那个简报我都已经很想赶快要做完，明天10点要开会。然后呢，我的前辈呢就很有余裕，把我影印出来30几页简报在那边翻，他就翻到3个，我的空格是全角不是半角，然后他就会痛骂我，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有3个空格？空格哦，还不是字哦，空格为什么是全角？你给我全部重做。你知道你会一直吃苦，你会觉得哇，我那30几页资料我要全部重印，然后我已经回不了家，你会觉得非常浪费时间，非常浪费资源。
对，
可是经过那件事情，你永远就会知道，哦，我今天交出去的东西，我必须要很完美。
对，
就是接近大家理想的那个完美，我才能交出去，即使它是空格。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不太会。你们不太会骂员工，像以前社长都会骂说"巴嘎亚洛"什么，现在不能骂这种事情，
因为那是犯法。
对，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好像比较嗯。
我最近有跟小杨就是聊到我自己还是社畜时代的时候，我在一家台湾新加坡公司上班，然后我们老板就是很严格规定大家9点一定要到，然后大家就你9点不到的话，9:01打卡，他就会寄警告信给你。然后有一天大家上就是直接跟他提出说这样会不会太严格啊？只差1分钟，然后老板讲了一句话，我完全没办法回嘴，他就说9点打卡代表你9点不在位置上，我给你2分钟左右坐到位置上，我就问仁慈啊。 这没办法回嘴欸，嗯，或是就是以前上班就是受，不是说这不算受苦，就是你听到老板回答别人就觉得就会自己很谨慎嘛，
对。
然后或是我刚进那个新公司，讲话可能还没那么流转，因为我才20几岁，然后对方客户就说 Judy 是不是？你刚刚说人家 Judy 是不是？叫你主管听电话，然后他直接是对我主管咆哮说，你为什么让这么新的人来跟我讲话？我时间很宝贵，我是你们的客户，为什么要帮你训练员工？
我现在 听到这句话，我心有点抖。
为什么 ？OK， 为什么？让你想起了什么？
我们现在在做网红，对不对？
对，
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客户、老社长那些，你们都会，我们都会有一个群组，对不对？
对。
那有时候呢，对方的员工实在是不会做事，
是。
通常我会判断这个人不会做事，我觉得还可以忍耐。
对。
但回到刚刚Judy讲的，就是你今天犯错的时候，你面对错误的态度是什么？那我刚好觉得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员工，他既不会做事，然后面对错误的态度也让我觉得非常的不 OK，
是，
就每次都在找各种借口，然后又不会工作，所以呢，我就真的很想跟他的社长说，能不能把这个人换掉？如果你不把这个人换掉，我就不要继续合作。可是碍于我的身份，我又没有办法去讲这句话，因为你知道，到时候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如果之后市面上有传江湖上有关于我的坏话，就是从这个
一定他来，
一定就是从这个角度流出来，就是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人。别人公司的人事，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工作的绊脚石，
他影响到你的专案，我觉得好像可以提，
非常对，我觉得我还是会讲，但是我不会跟老板直接讲说可不可以把他换掉，我只会觉得你的员工有点圈圈叉叉，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对，一直浪费你的时间训练他。那所以你刚刚讲的是比较少根筋的，对不对？这少还少很多根筋。
对，我还想
那有没有比较贴心的？
怎么办？我现在因为被这个人盖过，就没有贴心的。我还要再讲一件他更不贴心的事情。
好，来来来，
好，那就是呢，大家当过上班族，你有没有觉得上班族训练是一个蛮基本的训练？就是会觉得，如果现在要工作的话，会跟有经过上班族训练的人一起工作，会比较顺。因为起码你知道这个工作流程要怎么进行，然后企划案要怎么做之类的，对不对？我就是抱这个心态，觉得啊，好，那我就在等一个企划案，某个品牌的某一个企划案。
对。
然后呢，那个人就是一直等到都快要，就是他永远都要别人催他说，时间不够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提出你的企划案？啊，马上啊！反正就等了大概3个礼拜，他提出来了。然后呢，提出来企划案，这我真的看到傻眼。
是。
就是5页，5页的 PowerPoint 第一页是封面，好，就是漂亮的封面。然后第2页是标题，
是。
然后第3页就写一些内容，
对。
然后第4页是一点点内容，然后第5页感谢您的收看，我就加起来不到40个字。
你说5页加起来不到40个字吗？
然后有3页是空的，就是封。
蔡伦都要生气，他发明纸不是让你这样用的。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你只有40几个字要讲。你可以直接写在 LINE 里面就好，你不用浪费大家时间。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在你的认定里面，这为什么叫做企划案？你敢提出来？ 对，很可怕。对，
小杨他是年轻人嘛？如果他22岁，
我跟你讲，如果他是年轻人，
我会觉得
可以原谅，对不对？不好意思，他40岁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他以前就是明明就应该有企业经验啊，所以到底是
对，我就会开始连。对，你讲的这个讲到重点，我就会开始怀疑这个人所有的背景是不是都是假的。对，对，这就是我近期遇到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有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台湾员工，所以我会想说，台湾这个社会这些职场到底是怎么训练员工，怎么会让这样子的人可以存在职场？因为就我，比如说如果以我过去的经验，他可能只要在会议里面讲一句话，就会被大家骂到臭头。
对，
对，就是怎么会在这个环境里面还可以如鱼得水？我就很想知道台湾职场发生什么事。
他是做很会做人啊，可听起来也不是啊，所以就是个运气超好的人。其实台湾职场，我们自己以前在外商，他不太可能会教你做简报这些事情，他比较像是你做简报就被骂到你终于会做，因为那个应该是你高中大学什么 Excel 啊、PowerPoint 啊、Word 你就要会的。所以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坏事，会让我想到那他连高中大学的训练都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对
对，
好，所以我
等一下他骂我也会连你一起骂进去，
没有关系，
不久你的名字可能会出现在 D 卡上
啊，好可怕。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因为今天新年嘛，所以我想要就跟我想说，我们要跟大家一些就是让大家2024年可以有一个工作的新方向，所以第一就不要白目，直接掌握这些基本的文书技能，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比较资讯性情报性的事情，我拜托你去 就是只要去 Google 就好了，然后跟同事或主管就是要讨论一些比较知识型或技能型比较深度的问题，这样子才会在职场上加分哦。 对，
其实有时候大家不是会要求，比如说像网红、你开团购，大家会觉得不行，你要便宜东西又要好，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一个要三方都赢，比如说消费者拿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好的价格，我们自己有拿得到分润，然后厂商有把东西卖出去，对不对？
对，
我们三方都赢。可是我觉得大家这样要求我们的时候，自己在职场上可能也是要带这个心态、就是当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能要希望你的这个设定是你有赢，你的老板也会赢。
对，
就不管在时间跟在利润上，如果你抱这个心态去工作的话，我觉得其实出头的几率很高、
对对对，这个很棒、因为像我们自己创业公司比较小，如果同事有在帮我思考，站在我的角度思考，我就会觉得这很不简单。公司在扩展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想把这个人拉上来，因为并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在他的位置上就看到哦，老板的成本不是只有这个东西的成本，他有仓储空间成本，他有税金成本，然后他有各种成本，
还有时间成本，
对，他们有办法帮我想到，我就觉得这个人绝对是可以做主管的。
那我要再补充最后一个。
好，
就我想到我去年有请一个员工，
是
不是去年，前年，我就是觉得天哪，你知道通常我们花钱请一个员工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说我就是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所以委托你帮我做，对不对？
对。
然后我的个性，我就一开始跟他讲好说，你不要跟我联络，就一个礼拜有什么事情讲一次就好我不需要知道你每天在干嘛，
是
就是你只要事情有做好就好。可是呢，我觉得他可能因为平常他的那个在台湾工作久了，
工作环境，
对，他会觉得他每天都要跟你报告什么他才会安心。可是你知道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觉得非常的烦，
对，
因为呢你每天出现就每天都会浪费我的时间，
对，
我并不想要跟你对话，
对。
然后其实这种事情你一个礼拜报告一次，跟你一个月报告一次，跟你每天来报告那个内容的质量是没有变的，可是你每天出现会一直分割掉我的时间。后来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以为的努力加油认真负责，你可能要去看看你合作的对象或者是你的主管跟你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能要去懂得变化，因为现在是一个多样化工作的年代，不能再照着原来的，就像刚刚讲的时间成本很重要，
对啊，对，24小时而已，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Judy。
不客气，谢谢小杨邀请。
那下次我们下一集会在哪里还不知道总之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